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乐意介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，不论是什么，他都乐意和我们一起共度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你是否真诚地相信，直到今天，神仍然会向人说话，而且是向你说话呢？到底神有向你说话吗？你是否清楚而确实地知道神向你说些什么吗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看看，为什么接受神的信息对于一些人来说是这么困难的事。史达尼牧师会分享到十个常见的障碍，是能够令我们属灵的耳朵发聋，以致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的。也许我们在其中也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并且知道怎样去处理和克服它。如果你的祷告依然得不到应允，希望你留心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作为神儿女的一个特权，或者说一个极宝贵的权利，就是亲身去聆听神向我们说话。试想，如果祷告只是我们向神倾诉，而我们从来不肯定神是否听见，或者神会不会向我们说话，给我们清楚的指示，又或者神是否会医治我们的创伤，鼓励和安慰我们，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做基督徒也就没有什么确据，没有什么把握可言了。事实上，当神说话的时候，神他是包括了三件事在内的。第一，你和我能够明白有关神的真理，因为神渴望我们认识他，这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最基本的原因。那么第二，神的目的是要向我们证实我们所学习到关于他的事。神最高的目的是要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，保罗说：“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”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保罗又说：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。”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神要我们先明白真理，然后呢，生活所表现出来的能够和真理一致。那么第三，神的目的是我们能够将从他所听见的去跟人分享。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大能，他怎么样磨造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得和别人去诉说，去分享。我们要将神的作为和恩典宣讲出去，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。神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向人说话，但是今天我相信神会透过四个途径来向人说话。第一是透过圣经，就是神自己的话语。那么第二就是透过圣灵，给我们的心灵有强烈的感觉。第三就是透过环境， 透过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来向我们说话。第四就是透过其他的人来向我们说话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够把神归限在一个格式之中，以为神所有的作为都必须局限在这个框框里边，不是这样，因为神行事是不受任何限制的。我们绝对不能够说，神在今天绝对不会用这种方法来向人说话。我们不能够说绝对没有。然而有两个途径，是我们不会再去教导或者是鼓励弟兄姐妹去追寻的，那就是异梦和异象。我不是说神不会再给人异象，又或者我们可以完全忽略异梦这一回事，我不会这么来说，但是我们却不会教导信徒去学习和追寻用这种方法去聆听神的声音。因为异象和异梦是个人的经历，在圣经完整的启示下来之后就不再显得重要了。因为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道，我们的主已经赐下来了，并且用文字把它给记录下来了。如果神真的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你说话，那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事，也必然会令你感到很惊异。但是那肯定不是因为你做出这样的要求，所以神就回应你的要求来满足你。而且这在现代也是绝无仅有的方法，是很不寻常的途径，因为神可以有别的途径来选择。神可以借着圣经，借着圣灵，借着环境，或者是别人来向你说话，把他的心意告诉你。所以呢，你要好好的去查验。只是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聆听神的声音。很多时候，他们尝试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放弃，因为听不见什么，所以认为神不会向他们来说话，又或者是神只会向别人说话，而不是向我自己来说话。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，神的确会向我们说话，而且是个别的去说话。然而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聆听神话语的障碍。为什么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呢？如果神说的话是那么样的清楚精确，又是个别性的，那么为什么我听不见呢？如果神乐意介入我们的生活之中，关心我的一切事，为什么我听不见神的声音呢？让我提醒做基督徒父母的，你们留给孩子最大的资产之一，就是教导他们晓得如何去聆听神的声音。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，这会让他们一生都受用不尽。不论他们活到多大，在世上的年日有多少，这些都是很实用很宝贵的。我们要教导孩子知道怎么样去跟神交谈，并且从小就教导他们怎么样去聆听神的声音。要是你是为人祖父母的，我也有一个建议，不妨趁你仍在世的时候去完成这个心愿，就是教导你的孙儿怎么样去祷告神，以及怎么样去聆听神。这将会是他们这一生一世最宝贵的资产，因为这将会鼓励他们，装备他们，给他们获得力量以及确据，这是他们最需要的。也许现今时代其中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父母太过着重把金钱和财富以及物质留给他们的下一代。他们认为啊，这些才是最实际的，才是最可见的。当我们为孩子的经济状况来打算和计划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不为他们属灵的将来做计划和打算呢？为什么我们不教导他们，留下榜样给他们，把原则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怎么样与神交谈，怎么样去聆听神那微小的声音，怎么样才可以真正听见神的声音呢？你能够说得出来比这更宝贵更有价值的遗产吗？实在没有。不过今天我们集中思想的是聆听神的障碍。到底什么事情会拦阻我们去聆听神的声音呢？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。这一章经文是记载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撒母耳的年纪上年幼的时候，就把他带到圣殿去，要还他所许的愿，把撒母耳献给神。 而祭司以利就把撒母耳留在圣殿里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的三章一到九节经文的记载。经文这样来说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。撒母耳已经睡了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”他就去睡了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回答说：“我的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”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，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：“你去仍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：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。好，经文就先看到这里。我希望每一位基督徒的父母都留心来听，原来神可以开始向一个小孩说话，甚至在这个孩子还不认识神是谁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。神先后三次向撒母耳说话，那时的撒母耳他还不认识神到底是谁，也没有得过神的默示，他对神一无所知，不认识他，但是神却三次呼唤撒母耳。今天我们有圣经，有神的启示，有神的话语可以随时拿来阅读，我们还有各种不同语言的翻译本。我们应该从小教导孩子关于神的事，从小帮助他去认识神，还有认识耶稣基督，让他们多有机会接触圣经，听神的道理，也要花时间和他们一起来读圣经。这可以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，最好是小到连小孩都不记得是从哪个时候开始来开始。也许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很独特的事情，因为似乎是一反神的常态，神怎么会像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来说话呢？不过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，也没有什么符合常规或正常的事，神可以做任何事，不必经人的许可或者是同意。神知道撒母耳有一颗开放和顺服的心，所以神要从小给他对神有深刻的印象。所以就在撒母耳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向他说话。神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来向人说话，神所做的尽都是美好的完全的。虽然神知道当时撒母耳不明白，即使是他呼唤了撒母耳三回，但是撒母耳显然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，也不认识神。可是我们不必为此担心，因为神他总有最美好的安排。我们只管教导孩子，告诉孩子神会向他们来说话，不必担心他们应付不来或者是不明白，神自有他的方法，神会在一个幼小的孩子心中向他来说话的。那么既然神乐意向一个孩童说话，向一个不认识他的孩子说话，神岂不更乐意向我们说话吗？神要花这么多时间才让孩子可以领会他和明白他，但是神依然乐意这么来做，去向他们说话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去聆听神，不去让神也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呢？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拦阻，而最基本的拦阻就是我们不认识神。也许你会反驳说了，作为一个信徒，我怎么能够不认识神呢？我当然对神有最起码的认识了，有一定程度的认识，我知道耶稣他是我的救主，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位救主的认识又有多少呢？ 我不是说我们还没有得救，很多人都蒙神的恩典得到拯救，经历了重生，享有神的生命，但是我们到底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呢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自然渴望告诉我们很多事情，神要向我们来说话，但是我们如果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做事的方式，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又怎么能够领受得到呢？我们不认识神的作为，不晓得神的工作，我们也不会期望神会向我们说话。事实上，我们认识神越少，我们就越难听得见神的声音，而我们也越少会想起神。那么相反的，我们明白神越多，我们知道神他是谁，我们就越能够听得见神的声音，也越渴望神向我们说话。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断提醒弟兄姐妹的，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要学习圣经的真理，要追求认识神。因为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当我们去明白和领会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好像一块肥沃的和预备好了的田地一样，种子一撒下去就可以期待萌芽生长。神也随时可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，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之所以听不见神的声音，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不认识神。千万不要以为许多人每个礼拜都按时到教会去，就以为他们必然是认识神很多很深，事实未必是如此。你想，你能够把你对神真实而清楚的认识写下来，写满一张纸吗？我不是说要你把圣经故事或者是你所听见的比喻这些都写下来，而是要你把你对神真实的、明确的、绝对清楚的认识写下来，看一看你对神真正认识有多少。因为其中一个我们无法听见神声音的原因是我们不认识神。我们认识神越多，越是真知道他，深知所相信的是谁，那么我们就越能够听得见神。那么第二个，我们听不见神说话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太低。也许你不会同意，这也是造成我们听不到神说话的原因，但事实它的确是这样。一个自我形象很低落的人，他会说，神为什么要向我说话呢？我是谁呢？我又不是传道牧师，我根本一无是处，我也不是全职的在教会里边侍奉的，我不是神的仆人，那么为什么神要向我来说话呢？不可能的，一定是搞错了。要是你也有这种想法，那么让我来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你到底是谁，以及你所蒙受的恩典到底是什么？你是一个得救的人，是一个圣徒，是被神称义的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现在只不过是父神向儿子说话，是一件很平常很普通的事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应该期望神向我们来说话呢？首先，这是神的应许。但是如果我们看自己是不配神向我们说话的，我们坚持自己一无是处，而不愿意聆听神的声音，再加上我们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，所以呢就放弃不听神的话，这将会是我们极大的损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从神的角度去看自己，体贴神的心思，有神一样的看法。神怎么样看他的众儿女，他渴望跟他们来说话，而他的儿女又需要聆听神的声音，去获得指引和帮助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。神要向每一位属他的人说话，而神也要训练我们如何去听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放下不当的自我形象，坚持说自己不配，坚持不肯去接受，为什么一位创造天地的神，使一切都在轨道上运行的神，又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，居然向我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难以听到神的声音了。让我再一次强调说，神乐意而且刻意的要向人说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。那么第三个拦阻我们聆听神声音的原因，是我们活在罪疚中。 一个活在罪疚里的人，他是很难听得见神的声音的。过去我也曾经讲过，罪疚有两种，一是我真的犯罪得罪了神，我要为此负上责任，我要去对付和处理这些罪。但是另外一种是假的罪疚，是撒旦放在我们心里面的，他控诉我们，说我们不够好，达不到神的标准等等。今天很多人都活在罪疚的阴影之下，活得很痛苦，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做得好，也从来不觉得自己配被神接纳，达到神的要求。他们无论何时何地，内心都充满着罪疚，这是一片挥之不去的乌云。他们觉得自己永远也不能够做得好，不能够取悦神，不能够做任何事让神喜欢，他们就是感到罪疚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长期活在罪疚之中，你是很难听得见神的声音的，因为这是其中的一种障碍。撒旦会对你来说，你以为神在向你说话吗？看一看你过去所做的事情吧。你看，撒旦他会不断地搅扰我们，而我们所听见的就只有这些。即使神向我们说话，但是我们所接收到的是被我有罪的这片乌云所过滤过的。我们觉得自己不配，觉得神不会向我来说话，因为我过去啊，曾经做过错事，做过坏事。但其实这些思想和看法是撒旦所给我们的，让我们在获得神赦免之后仍然觉得自己有责任。但其实我们蒙神赦免之后，我们也应当赦免自己。然而我们心中若是仍有罪疚感存在，我们即使是跪下祷告，心中所想着的仍然是自己的问题，我们会很不自觉地把思想集中在自己身上，以自我为中心。而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，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如此，是以自我作为中心的。如果我们活在一种假的罪疚感之下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，只是自己的事，我们钻在自我的牛角尖里边走不出来，我们不去寻求神的声音，也不预备去聆听神的声音，我们只想着啊自己的罪疚以及神对我们的惩罚。甚至我们会害怕听见神的声音，因为我们以为神会惩罚我们，但其实我们是不被定罪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我们一切的罪。那么第四个障碍就是我们的忙碌，忙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当然人生活在世上，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必须做好，也必须去做。就像一天工作八个小时，这个是必须的。也有些人的工作是需要轮班，这也是责任的一种，我们不能够忽略。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要集中，要做得好，要在工作上荣耀神，这个是很应该的。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放下自身的工作和责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然而我们即使在忙碌的工作之中，也可以邀请神参与，让神介入到我们的工作之中，赐给我们聪明力量，让我们可以在工作中荣耀神。但是我所指的是我们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忙碌而忘记了神。神乐意介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，与我们一起来共度，不论是什么事，我们都可以跟神连接在一起，而神也乐意这样来做。我们既然有圣灵居住在心中，所以无论我们是说话或者是行事，圣灵都会和我们在一起。所以我们无法把事情强行划分为属世的或者是属灵的，因为他们是整体的，是一致的。所以不论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应该从神的角度去看，去判断，去衡量，每时每刻听从神的声音。我们必须有一双灵敏的耳朵，才可以听得见圣灵那微小的声音。不然的话，世俗许多嘈杂的声音会把从神而来的声音给淹没掉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每天在我们生活中响起来的声音实在是数不胜数。一清早起来，我们就被闹钟所吵醒，它提醒我们说啊要起床了。然后我们会梳洗，那也是另外一类的声音， 就像水声、刷牙声等等。那么跟着，可能是电话声响起来，街上汽车走过来的机器声、喇叭声、飞机声，你身边人的说话的声音等等。若是你扭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电视机，那又是另外一类的传播的声音。总之就是有很多很多。那么到底神的声音在哪里呢？怎么样在纷乱的生活之中，在众多的声响之中听得见神的声音呢？这非得要我们有好的听力和集中力，经常留意神的声音，并且渴望听见，我们才会听得见，否则是听不见的。千万不要让忙碌的生活剥夺我们聆听神声音的时间还有机会，这绝对是不智慧的。我们要学习聆听从神而来的声音。那么第五个我要提到的障碍就是不信。有些人明明是听见神的声音，却不信这是来自神的。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神只会透过圣经向他来说话，这是他寻得方向的唯一途径。他却不开放自己，不去尝试聆听神借着别的途径向我们所说的话。其实神乐意向人说话，这是神多次在圣经中向我们传达的信息，只是我们愿意去听吗？这位伟大而全能的神关心我们的生活、工作、家庭、经济以及我们的感受，还包括我们所受到的挫折、伤害、我们的恐惧等等。神乐意向我们说话，给我们适切的安慰和指引。那么我们愿意开放自己的心灵，让神向我们来说话吗？我们愿意拨出安静的时间来专心默想神，求神在这些时刻之中向我们显现，对我们说话吗？好，今天的讲题聆听的障碍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那么下一回我们会再继续这个讲题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神预备好随时向我们说话，给予我们指引、安慰、鼓励和爱。他要将我们所需的话赐给我们，只是神的声音往往是微小的，他绝对不会向我们大声疾呼，所以我们必须留意，而且付出时间去聆听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